那我们上次讲到463，那今天就是要进入这个464页了。那上一次其实我们已经到这个菩萨品了，那菩萨品就是对于这个菩萨呢，属于成佛的一个因行啊。那对于成佛这些因行，如果有执着的话，那这些执着都是要去除的，所以这边都是在呵斥执着。那上这菩萨品总共有四个菩萨，有四个菩萨。看一下464页，那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啊，注脚261，注脚261呢，这边就先说明这个前面弥勒菩萨跟这边这个光严菩萨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一个是出家，一个是在家啊，所以弥勒是出家先讲，那光严是在家，所以后讲。那弥勒呢，主要那边是身行啊，也就是受记，也就是快完成了，因为他被受一生不处嘛，在一生就能够成佛。那光眼这边是始心，始心就是出发心啊，就是着重在出发心这方面。所以不管是这个受记，认为有一个实有的受记，或者是认为有一个实有的道场可成，这些都是执着，都是会被呵斥的。那在刮胡二这一边，刮胡二这边呢，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光严童子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呢，它就分两方面来谈，就先说明什么叫童子，那为什么它要叫做光严。那童子它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的，一方面就是从年纪啊，那只要是未成年的都叫做童子。那另一方面就是从德行去做解释。那如果从德行去做解释呢，就是着重在这种童子的一个本性真诚，那有向上的心，有正义感，还有热情，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够这个一直向前。所以这边讲到说，佛法呢就是以直心为道场，那菩萨心它是广大无边的，那具有这种教学不厌不倦的一个精神啊。所以这边就是以德行，这边的童子是以德行来讲的，他有这种赤子之心，然后广大智慧，无碍辩才。那讲到光眼，那光眼呢，就是要说明这个光呢，在也是有两种解释，一种叫做身光，一种叫做心光。那身光呢，是属于这种相好的部分，就是32相，像我们这释迦牟尼佛就有藏六金光，对不对？这就是身光。乃至一般的天人都是有身光的。那心光讲的就是有智慧，那智慧呢就像太阳一样，能够照耀黑暗，所以它有光明。所以这边光严菩萨呢，主要是以心光来说明，就是内心光明，那外现庄严，所以叫做光严。那这边呢，就是要进入这个，就是弥勒菩萨不堪忍去问病，接下来就是佛呢，就是要请这个光严童子去问病。那他堪不堪忍去呢？那这边也说不堪忍。所以这段经文呢，那我们班长带领大家来念一遍啊。
所以者何？意念我习出毗耶离大乘，时为摩诘方入城，我即未作礼而问言：居士从何所来？答我言：无从道场来。
没有了，没有所以者何了。下面要解释了，没有那么多所以者何。那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堪忍问病？那这边就要讲出他的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一定有一个因缘嘛，那这个因缘就是从这个城门这边说起的， 就是光眼要出城，那维摩诘居士要入城，他们就在这边碰面的。那碰面之后，这个光眼就会问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问他从哪里来，因为他是从这个他要入城嘛，所以问他从哪里来。那结果他回答他说他从这个道场来，所以这一边呢一开始就从这个道场这边切入来谈啊。这个为什么要从这个城门这一边开始说起呢？因为城门呢就是大众聚集的地方啊，那很多人聚集的地方要做这个教化也会比较，这个功能也会比较广大。那这边讲到说这个维摩诘他从道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279在466页。那279刮胡一这一边呢就讲到说道场，其实这边的道场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成佛的地方啊，成佛的地方叫做道场或者是菩提场。像佛在这个印度这个菩提伽耶那边菩提树下成佛，那个地方也叫做道场。不过道场这个名词到了后代呢，不管是修行还是弘法的地方都叫做道场，乃至六度还有这个四地这一些也叫做道场。那六度四地为什么能够叫做道场呢？因为它能够升起道，那道就是菩提的，它能够升起菩提。如果讲到真实的道场呢，反而是以六度四地 这就是属于真实的道场。那佛在菩提树下呢，这是属于应机的道场。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文就知道说，这个道场它从两方面去谈，道场从两方面去谈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处所了，成佛的处所，对不对？像菩提伽耶啊，这菩提树下，那这种处所叫做应机道场，就是要示现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什么呢？人生道果的途径，修行途径，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途径他能够得到道果，那这样的途径也叫做道场。所以道场他又把它分开为解释，这个道诶，其实有好多种这个解读啦，有说是智慧叫做道，方法也叫做道，乃至这个菩提果也叫做道。那这边呢主要就是以菩提果来说明它是道。那菩提果有几种呢？菩提果有三种啊，对不对？像这个声闻，还有独觉，再来就是佛果，所以说有三种。那在这三种当中呢，当然就是以佛菩提为主，以佛菩提为主。那这个场就变成是一种途径。其实说途径，其实它也从两方面去谈啊，从两方面去谈，一个是从这个成佛的这个立场去谈，因为成佛，我们为什么要成佛？就是要利益众生，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利益众生是在成佛之后，成佛之前都是在学习，那成佛之后就是真正的在利益众生。那怎么讲啊？就像这个，像医生啊，之前我们好像有举个譬喻嘛，就是说能够开药的只有谁能够开药呢？只有医生才能够开药，对不对？那这个药剂师他只能包药而已。所以在还没有成为医生之前，你也可以包药，但是这所包的药都是依着医生的处方来抓药的。但是真正要开药是成为医生的时候， 成为医生的时候才能够开药。所以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度众生是怎样？成佛。那在未成佛之前呢，都是依着佛所教导的去实行，就像抓药一样。所以这个道，如果以佛的功德来讲，以佛的功德来讲，就是立身啊，立身的一个作用。立身的作用可以是常。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刚讲的人生道果的途径，就是常。所以变成是修学的途径了。常哎，它是从两方面去谈的。好，那这就是道场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它不是从一方面的，它可以从好几方面的，所以从因讲到果，然后果的时候还有它的一个作用。那这都是属于这个道场的一个范畴。好，那我们看一下466页罗什这边的一个解释。那这边他就讲到说，这个光严童子呢，他心乐道场，所以这个缘起啊，这个因缘才会从道场说起。从道场说起，主要就是要发悟其心啊。那这个心呢，也就是善心啊。那光眼虽然想要得到这个道场，但是他不知道到底如何可以得到。那想要得到呢，一定要有原因，对不对？那这个原因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万行。所以万行就是道场，达到这个道场的一个原因或者是条件。所以这边讲道场是在因中说果，因中说果就是说借由这个因你可以达到那个果，因中说果。好，所以这边是讲人生起道的一个途径，就叫做道场。那人生起道的一个途径不外乎就是万行，万行。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万善同归，大家有听过？所以只要是善行，那最后都能够回归于什么呢？回归于这个萨婆若海，也就是成佛。那再来这个复次这边呢，第三场复次这边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处所，就是处所。也就是说佛在哪里成道，那那个地方就叫做道场。所以这个善心道场也是一样。这个善心道场其实跟这个万行是离不开的，所以要广积众善，那才能够成佛了。所以以这个万善，也就是万行为一切智的一个处所，一切智就成佛了，成佛就得一切智，所以这才是 真实的一个道场。那在深造这一边的解释呢，他说这个应该读作显啊，显显验，就是安静平静修道的一个地方，那就叫做道场。所以在大家在这边可以听课，那这里也叫做道场。那这边讲到说，这个光严童子呢，他内心是好要这个闲笃啊，就是独处安静的一个独处，所以他都是以这个清净的地方或者是安静的地方为他的一个中心。所以他为什么要出城？他出城呢，就是要想去求道场。不过这个时候呢，就是维摩诘居士啊，就是净明，他能够洞察，他能够清楚这个光严菩萨他内心的一个执着在哪里，所以他才从外面回来。那主要就是要显示真实的道场是在哪里，让这个光严童子不要有所执着，不要产生种种的过失，所以他才会回答他说他从道场来。那从道场来呢，说明这个道无不知，场无不在，也就是说这个道场啊，它是无所不至的，无所不在的，不是说在某一特定的地方 才叫做道场，或者是说某一种行为才叫做道场，并不是这样。简单来讲，就是这边说只要能够怀道场于胸中，内心有道场，然后遣这个种种的过失于身外，那虽然身在这个愧闹当中，那所做的事行都跟所做的事呢，都是与种种的事行是在一起的，那所有的举止动作无非就是道场。所以在大家有读过导师这个成佛之道到那个大圣不共法的时候啊，在前面的时候呢，像五圣共法，大家所持的这个戒就是五戒、八戒跟一日的加行戒嘛，对不对？那到了三圣共法，所持的戒是什么？所持的戒就变成是，如果还不是真正的比丘、比丘尼，所持的就是沙弥十戒嘛。那如果是比丘，就250戒嘛，叫做别别解脱戒嘛，个别个别去解脱烦恼。那到了大圣不共法，那一开始所介绍的戒行是什么呢？是以十善行为主，对不对？因为十善为根本。那最后又讲到说，并不是说，你持十善，你就是菩萨，并不是的。乃至讲白一点，就是说，你持五戒，你也是菩萨；你持出家戒，你也是菩萨。那为什么？因为只要与三心相应，所修的一切行，皆是菩萨行，对不对？那这三心就是菩提心，还有什么心？大悲心，还有无所得为方便，与这三心相应，不管做任何行，那都是菩萨行。所以跟这边的道场的意思是一样，不是说你持菩萨戒，那你就是在行这个道场，不是的。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主要的条件，那这边只是先一个简单的说明，其实举止动作无非都是道场啊。但是举止动作无非是道场，但是你要符合条件，符合什么条件呢？就是接下来要讲的。那接下来这一段经，我们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
问：道场者何所是？答曰：执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身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场，无错谬故。
好，所以这边这个光严童子就问说，那到底什么叫做道场？那要符合四个条件：执心，还有发心，还有身心，还有菩提心。那如果从心来讲，就只有三种：执心、身心、菩提心。那发心其实就是一种动作实践，动作实践。那我们在说，我们修学佛法，想要成佛，你一定要发什么心才可以成佛？菩提心才可以成佛嘛，对不对？那菩提心又是从何而生起的？由大悲心。那大悲心所缘的对象又是什么？众生苦，对不对？所以由缘众生苦，看到众生苦而生起大悲心，由大悲心立志成佛来度众生。那菩提心就是上求下化，就是立志成佛来度众生，这就是上求下化。但是这一边为什么从执心开始讲？为什么从执心讲到菩提心？那在这当中怎么都没有看到大悲心？简单来讲，像菩提心它是不是有分为两种菩提心？ 一个叫做世俗菩提心，一个叫做圣意菩提心嘛，对不对？那圣意菩提心，我们凡夫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因为圣意菩提心呢，它是属于圣者菩萨，也就是至少是登地菩萨了，登地菩萨，初地才叫做圣意菩提心。其实它都有一个过程啊，就是发起到成就，发起到成就。所以你看这个圣意菩提心，它最低的一个门槛就是初地，对不对？那它成就的时候是哪一个门槛？是七地或者是八地，也就是对于无生法忍它成就了，完全成就了。所以这个时候才叫做成就圣意菩提心。那他成就圣意菩提心之后，是不是结束了？没有，因为他后面还有，至少还有三地、八九十到成佛。所以圣意菩提心后面也就出道菩提，然后到究竟菩提，对不对？所以反过来讲，那世俗菩提心啊，它是不是也分两个阶段？就是发起到成就，是不是？所以像我们这个阶段，像我们凡夫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发起世俗菩提心？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我们是不是成就了菩提心，成就了世俗菩提心？没有，也不见得啦。就是说从发起到成就过程啊，或者是这个时间要经过多少啊，从发起到成就这个时间要多少啊？几阿僧祇劫啊？一大阿僧祇劫，有这么严重吗？我跟你讲，连开始算都还没，所以不是一大阿僧祇劫，是连开始算阿僧祇劫都还没开始算。所以从这个发起到成就呢，至少要一万大劫，一万劫。一万劫比你一大生奇劫还要少了啦。所以你看这个修学这个菩提心，也就是大圣信心啊，修学大圣信心呢，它叫做实性位，实性。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它是从哪一个点开始算？实性之后进入实住的初住，才开始算三大阿僧祇劫的起点，这样懂吗？所以你发心到成就这个信心，至少要这个一万劫，也就是要经过实性位啊，经过实性位，实性，因为。我们一般讲菩萨戒位就是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嘛，然后才实地嘛。好，所以其实这边呢，叫这个菩提心是道场无错谬，这个应该是在讲菩提心已经成就了，而不是在讲一开始的这种发起菩提心。所以发起菩提心，要到菩提心成就，虽然有实性的阶位，不过这边就是从四方面来谈，从四方面。那这四方面就是执心、发行、身心，然后成就菩提心。那我们来看467页，467页这边为什么这个光严菩萨会问说什么是道场啊？那这边深照就是说顺其所求，因为这个光严就是要求道场，所以他才会这样去问啊。那下面就解释执心是道场无需讲，所以这个执心呢，在深照这边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修心要进入于这个道果啊，达到无乱之境，那这就是道场了。所以能够标心为主，也就是 所谓的确立目标啦。我们确立目标，然后万行为我们的一个途径，那不违越方寸，这个方寸指内心的目标，对于你的目标你不会错乱的，那这样的一个道果或者是道法，你就可以修学，那这才是真道场。那下面就说，为何要舍近闲处而远求空地啊？变成说好像在这里不是道场，那好像要到哪里才是道场，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这样一个观念是错误的。那这边就讲到说，执心呢，就是内心真执，外现虚假。其实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执，没有人知道，因为心是不可见的，对不对？但是心呢，表现在外就是什么？行为举止了。行为举止，所以行为举止如果没有虚假，那就代表内心是真实的。所以一般我们在讲说，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心啊？就是说你想要做这件事情是真心真意的，还是这种虚与委蛇啊？所以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当然是真心真意，那到底他是要做哪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菩提心。也就是说他这边是讲发起菩提心，不过这样发起菩提心呢，他是真心真意的，而不是虚假的。所以真心真意的这种发起菩提心，最后才能够成就菩提心。好，所以执心就是真心真意，它不是虚假的。那他又以万行为基础，那这样才能够迈步进去这个道场修道的一个途径。所以下面所列的这些诸行，全部都是修心的一个贤地，就是安静的一个处所，那是弘道清净的一个处所。所以你看注脚三百啊，注脚三百，吉藏大师这边的《维摩经》译书啊，他就讲到，他就把道跟场分开来谈，有没有？道指的是什么呢？无上正遍知，也就是佛果道，也就是佛果啦，佛菩提啦，道也就是佛菩提。那场是不是也分两方面来谈？第一个指的是佛果的一个功德，诸功德。那佛果的诸功德有哪一些呢？当然就是十力四无所谓这些，十八不共法，这些都是佛的功德。那以这些功德为途径，那这样的途径是要干嘛的呢？就是要利益众生啊。所以刚刚白板上面才会说，场其实它也分两方面，那一个是从佛的立场，就是成佛之后才是开始去利益众生，所以成佛之后佛所有的种种功德都是利益众生的一个途径，那这叫做场。那场第二个意思就是你能够透过这样的途径升起这个菩提道果，所以这些途径全部都叫做场。那这些途径呢，就是以菩萨的因行，菩萨的因行为场。所以这边讲到说，既然用果为道，那以因为场，那有因就能够感果，所以人起道的一个地方叫道场。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万善，万善是通往这个正觉的一个根由啊，所由就是根由，就是原因啊，那也是菩提的根本，也是修心的一个地方，也是弘道的一个清净场所。那这些都是从菩萨行，由菩萨行去讲的。那这边讲到说，因又有两种，因地啊。因地又有两种，一个是六度万行，一个是四地等尽。那这两个都是能够升起这个菩提道果的，所以叫做道场。那这样的途径呢，才是真道场。那六度呢，就是以立身为主了。那四地呢，就是在说明这个真实啊，说明真实。所以这个六地要与四地结合，那才不会 有错谬了。那如果只是六度没有四谛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到达这个佛果德了。好，接下来我们看468页。那这边讲到说，发行是道场人办事啊，也就是透过这个加行，所以所做事能够成办。所以心竟然是这个真心实意的，真心实意的心呢，它就会怎样呢？要求实践。所以要求实践就是人发造行，造行就是实践。那如果能够实践，那所有这个事业啊，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业才能够成办，那所有这个善行呢才能够聚起啊。所以就是我们讲说，那个信为欲依，欲为情依，有没有？哦，由这个圣洁而产生的正信，有这个正信，就想要去怎样实践，那这实践就是情行。所以这都是有连贯的。那接下来就是身心。身心呢，它能够增益功德。也就是说，既然我们有执心，而且能够发起这个实践，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对于这个素心啊，就是我们树立的这种信心，大乘信心就越来越深广。那所树立的这个大乘信心越来越深广，那功德当然也就越来越深广。那最后就是菩提心无错谬。那罗什这边讲到说，道心明正，也就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目标啊，确定能够清楚确定，那就会怎样？不随意路，不随意路，也就是你不会再走其他的一个道路了，你不会走到外道去，或者走到人天去，或者是走到恶圣去，不会的，你只会直入大圣，直入菩萨心而成佛。所以深造说，直心呢，直心本行转身就会变成菩提心了。所以这个直心跟菩提心有没有相关？有，直心可以说是发起的时候。对于上求下化的这种理念，我是真心实意的，这就是发起，然后透过发行身心，那才能够成就什么菩提心。所以说转身，转身就变为菩提心。所以如果心是正直的，真心实意的，那所见就不会错谬。所以只要是弘道的人呢，都要从这四心开始啊，那这四心既然生，六度众行就一定能够成就。好，下面稍微看一下这个演培法师这边讲这四个。那在倒数第二行这边讲到说，执心，执心就是没有歪曲，没有虚假，是成佛的一个因依啊。那有这个因依，将来才能够成道之果了。所以这个就是发起菩提心，也叫做执心了。再来469页，469页呢，第二段，这个发行就是发起加行，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那我们发行之后就要去实践，那才能够承办一切事情。那如果不实行，如果不实行，只有发心不实行的话，那是没有办法承办大事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世间跟出世间一切的善事都是要由发心而完成。所以如果佛以做菩提场而成佛，那主要就是因为他因地当中呢，他有脚踏实地去广行六度万行，他才能够成佛。再来就是身心。那上面是发行嘛，对不对？发行也就是善行，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执心之后，然后能够去广行这个善行。那广行善行你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身心。因为修习一切善行啊，如果没有 这个深广大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身心就是深广大心啊。那有了这个深广大心呢，我们才不会这个以少为主啊，不会说，而有的练了三天佛说，哎，怎么佛还不来接引我啊？啊，这叫做小善啊，做一点点善呢，就以为哎，好像成就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这都没有深广大心啊。而且这个这边讲到说，只要有助于菩提正德的善行，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都会积极去从事修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广行善行，就会有广大的事，就会有深广的大心。那深广的大心所做的事情就会越来越怎样，越广泛，所以这个功德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增益。所以我们说要像菩萨一样发心成佛，所以菩萨呢，他是遍学一切法，对不对？遍学一切法，所以只要有利于一切众生的善法，那我们都愿意去学习。那这种愿意去学习一切善法的这种精神啊，或者是意愿啊，那这才叫做深广大心啊。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意愿呢，也就是没有深广大心，那没有深广大心，当然就没有办法成就菩提心。所以想要成就菩提心，这个心量呢是会越来越广大，就好像这个海纳百川一样。好，我们看470页。所以菩提心这边讲说这个无错谬，那在470页的这个第三行，也就是我们要能够念念都不忘菩提心啊，那依这个目标去行菩萨道，才能够到达这个菩提场，也就是佛果的。所以如果我们不依菩提心，或者是忘失的菩提心，那虽然在菩提道上向前迈进，做种种佛化事业，这样难免还是会有错误，或者是堕入恶圣的一个偏空。所以像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一开始就是归敬三宝章嘛，对不对？归敬三宝章，接着就是什么？闻法趣入嘛。所以闻法趣入，他所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发心，你的发心到底是要从何而来啊？就是听，由听闻佛法而来。那他就会分说有三种人，上中下。那如果是只求人天的，他所发的就是什么呢？真上身心。那想要解脱生死的，就发出离心；想要成佛的，他就发菩提心。所以这个发了菩提心，就是确立的目标，他不会有偏失或者是错乱。所以如果菩提心还没成就之前呢，还是难免会有错误，或者是堕入这个恶圣的偏空。所以在讲不退转，在讲不退转的时候，是有四种不退转：信不退、位不退、行不退、正不退，反正就是有这四个。所以信不退呢，其实就是讲大圣信心它成就而不退失的了。好，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那我们继续。那上面四心刚刚讲了，其实重点来讲就三种心：执心、身心、菩提心。那行就是发行，发行是属于实践，但是它没有讲内容，所以现在就是要讲这个发行的内容有哪一些。那发行的内容哪一些呢？它会先从这个六度开始介绍，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我看第几页，在523页，它是一个表格啦，那我们就看左边，其实经文都一样啦，它只是科判不同而已啦。左边这边是导师的科判啦，右边是吉藏大师的科判啦。那我们就看左边这边啦，左边这边呢，执心、发行、身心、菩提心之后讲的就是行， 那醒呢，它是一组一组的，所以第一组是什么呢？从布施到智慧，这叫六度。六度之后呢，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慈悲喜舍之后，讲的就是神通、解脱、方便、四摄、多闻，还有福心。这边应该是一种运用的了，那 这都是属于菩萨的一个因行啊。那菩萨因行主要就是六度四摄嘛，对不对？那像六度四摄之后，他所举的是什么呢？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四谛缘起，这是一组。那这一组呢，如果以佛法来讲，这一组其实是属于声闻法，这一组属于声闻法。所以你看菩萨遍学一切法，那声闻法他要不要学？他要学，他不能不学，不学他没有办法去进一步去引导这些人，人家会说他光说不练。但是这一组他绝对以菩萨道来讲，他绝对不会放在前面去做，他一定是菩萨行有所成就之后他才去学这一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组呢都是以了生死为主的，都是以了生死为主。所以如果这一组放在前面的话呢，那一开始他就先了生死了，那怎么去度众生？对不对？所以声闻跟菩萨最大的差别就是声闻直接以了生死为主，那菩萨他直接从利益众生为主。但是他会不会了生死？会啦，不了生死他怎么成为圣人啊？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要了生死，他了生死的时候就要来学 这一组了，就学这一组。六度四摄呢可以说是利他，那到三十七道品这一组就是自利，自利，利他自利完成之后就是属于纯粹的这个成熟众生啊，我们说沿途熟生，纯粹的沿途说生。所以下面就讲到这个烦恼众生一切法乃至降魔三界，还有狮子吼，还有佛的这些种种的功德力无所谓，还有不共法这一些，还有三敏跟一念之一切法，这些就是从佛功德来讲的，从佛功德来讲。所以其实光严童子这一边所举的诸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菩萨行一直到成就佛果德的时候，那他用这些种种的功德去作为利益众生的途径，所以这也叫做道场，对不对？所以我们回过来看，就是说这个场它是分两方面去谈，就是能够利用种种功德去利益众生的途径也叫做道场。那一开始所学的这些过程途径，想要成佛的这些途径也叫做道场。那我们就回来470页，那我们就先下课休息一下，下一节再开始。